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月20号到24号在巴黎的总部举办移动学习周，在中国扬州出生的亚洲佛教界领袖星云大师派僧侣前往巴黎参加。移动学习周是从第四次产业革命带给当代生活的工具出发， 探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怎么样能够帮助世界弱势群体，尤其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区域里的难民，通过最适合他们环境的新形式来获得教育资源、获得信息，扩大人际间、阶层间和区域间的交流。 讨论的话题是多方面的，有技术层面的，有师资层面的，有难民学生层面的，有决策层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移动学习周对世界各地难民的关怀，尤其是对穆斯林人口众多、像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叙利亚等地区学龄期青少年的关怀，体现出这个在现当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 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难民政策的巨大反差。佛教领袖星云大师的佛光山僧团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开办多所大学，在弘法传教的同时，把各种生存技能、思想工具传授给包括印度、菲律宾和南非、巴西在内的弱势和贫困人口。 这次他派主管佛光山国际事务的海外巡兼院院长、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满谦法师，带领在国际佛学研究和与国际组织联络方面有专长的妙光有望妙达法师和青年代表国际佛光会伦敦青年团的督导彭宝山，到移动学习周调研， 研究移动学习周里世界各地的专家讨论的新型教育方法，在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僧团中怎么样能够得到借鉴，更好地把中华文化送到在贫困战火及灾难中挣扎的难民里，给他们温暖和精神上的力量。 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移动学习周里不仅能见度高，而且在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3月20号的开幕式上， 2015年在青岛召开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主角、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和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助理总干事唐前都发表了政策性和前瞻性的讲话。第二天，来自中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技术教育负责人苗逢春博士主持论坛，讨论移动学习的支持系统。 中国伟东国际教育培训集团、中国法政集团、北京王府学校也都是移动学习周的赞助方。佛光山僧团本身坐落在高雄附近，作为一个民间的跨国宗教团体，在蔡英文当政后，台海两岸各方面出现冻结的时候，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因缘是多方面的。 北京最新的对台政策中特别注重关怀台湾青年一代，培养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感情。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在台湾本岛的，尤其是中低收入、人口基数广大的青年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星云大师出生在中国扬州，内战的年代移居台湾建寺弘法，之后又回到大陆宜兴修建祖庭， 在各地创建有佛教文化色彩的文教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星云大师时赞赏这位佛教领袖写的书。星云大师的经历本身就是连接两岸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佛光山僧团在世界各地推动的人间佛教，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文化的支持下融会贯通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佛教， 当这种佛教文化与为世界各地难民服务的信息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新型教育也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另外，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的佛光山法师全部都是持外国护照的国际人士。佛光山僧团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移动学习周，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表面上仅仅是一个北京例外开的绿灯，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时候，这个例外体现出中国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维护连结两岸的历史纽带，重视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深思熟虑，这也是为下一代着想的高瞻远瞩。请听满谦法师专访。满谦法师您好，作为佛光山海外巡监院的院长，这次呢，您带领佛光山的法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移动学习周。移动学习周呢，其实就是讨论怎么样用新技术，用数码技术来帮助灾难中的人们，弱势群体。请问佛光山为什么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上来研究帮助受难中的人的这个问题呢？
佛光山呢，星云大师提倡呢，以教育培养人才。那我们其实在全球有非常多不同的教育机构，从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乃至到五所大学的这个教育，那还有包括社会的各种的教育，这种行动的一种学习，也就是网络的一种学习，其实我们已经运用在各地。那我们为什么会来参加呢？教育其实政策是最重要的，因为政策走在前面，一个国家有好的政策的话，那么它可以福利全国的老百姓，甚至呢全国的儿童，甚至呢全国的青年都可以受到这个好的这个教育。同样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教育的这个工作，那跟教科文组织里面的这个教育其实是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到这里来参加，也一个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观摩。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联合国它整合这些资源，它朝向一个什么方向，那这也可以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那佛光山在这么多年里来，其实我们的移动学习包括在南非针对失业的青年，然后提供他们这种网络的这种教育，让他们可以找得到工作，甚至在菲律宾贫困的地区，我们提供了大学的教育。那现在呢，我们在美国的西奈大学，他们也在做网络的教育，也希望针对一些弱势的团体能够帮助他们。那我们在巴西啊，我们有所谓的如来之子的教育，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教育的方式。那这个教育的方式呢，除了就是说到不同的点去那个学习之外，其实网络的平台大概在二三十年来，其实佛光山都有在做。可是我们怎么把这个资源整合啊，甚至利用这一次所谈到的所谓的 WhatsApp， 甚至呢Skype， 甚至很多这种所谓的微信，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都在用所谓的 YouTube 啦、Facebook， 同时可以上线，就让所有在全球的人，他们都可以利用同一个时间。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时间呢，就正在进行一场论坛。那这一场的论坛呢，一开放给全世界，那它可以同时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可以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对我们来讲，这一次呢，我们来自这个纽约也好，来自伦敦，来自法国啊，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个法师，甚至我们青年的代表，大家一起来，其实就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因为会议分成不同的，包括有研讨，包括有教育的论坛，或者是 workshop。那我们分组去聆听，然后再来会诊，其实对我们吸收到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是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因缘啊，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然后也来就是跟很多的与会者来分享啊，我们在教育这方面这一块所做。那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观摩，其实也可以对未来我们的一个教育怎么的教育，其实这个资讯的这个教育呢，甚至移动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教育，未来是确实都是一个趋势。那觉得这一个是我们可以朝向这个目标。
是不是说用了数码技术，用了移动学习技术， 有中华文化特点的人间佛教可以把温暖送到目前达不到的弱势群体的受灾难影响的地区呢？
是的，我们现在呢，希望透过了这个方式呢，让中华文化在很多偏远的地区，甚至在灾难的这个地区呢，他们就可以来学习，而且呢，他们可以分享到中华文化。所以我想，其实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那甚至在印度的南海啸之后，其实我们都把触角深入到各个地方。那我觉得中华的文化随着我们的这个数码技术呢，可以把它传播得更远，而且更加的扩大这个影响力。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玄奘大师，他是一个留学生，然后他可以讲说把佛教跟印度之间带入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星云大师他在全球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他在文化方面的宣扬其实就是一个前面的一个领头。佛光山的国际化已经走了30年了，我们现在全球有200个地区，其实中华文化已经随着佛光山佛光会的这个道场已经传遍五大洲的这些国家。那未来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中华文化可以透过了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分享给更多苦难的人，把佛教这个平等慈悲的主义带到每一个地方，把佛陀的光明呢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们啊，让他们得到了温暖，得到了这个希望。
谢谢你。
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